上回书说到乔国老来见孙权的母亲吴国太，把刘备刘玄德到东吴入赘的事情给说穿了。吴国太一听是冲冲大怒，命人把儿子孙权孙仲谋叫来，一边哭一边骂孙权，把孙权吓坏了。因为孙权弑母最孝，他是个大孝子。孙权就问母亲：“国太，您有什么话明说，何苦如此呢？”吴国太用手指着孙权：“儿啊，我也知道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古今常理。我可是你母亲呐，你把你妹妹许配给刘备刘玄德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啊？你为什么瞒着我？你要知道，女儿是我生的。”哎呀，孙权大吃一惊：“母亲，没有这样的事，您是听谁说的？”“儿啊，俗话说得好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满城的黎民百姓，你去问问，哪个不知，哪个不晓，你为什么单单瞒我呀？”乔国老在旁边说话了：“吴侯啊，老夫已然知道多日了，今日特来给国太贺喜。”孙权心说：“我就猜着是你乔国老告诉我母亲吴国太的。”“乔国老，乔国老，这是你的女婿周瑜的主意呀。”孙权这时候只好对母亲吴国太说：“母亲，我并不是把我的妹妹真的许配给刘备了，这是周都督之计，把刘备弄到南徐，把刘备囚在此地，然后伸手跟他们要荆州，有荆州给你们刘备，没荆州不给刘备。如果诸葛亮不给荆州，咱们就把刘备给杀了，这是计策，并不是真心实意招刘备入赘呀。”吴国太一听更生气了：“好你个周瑜呀，你做了61州的大都督，你还不知足？你既然掌握兵权，你就也有办法去要荆州。你要不来荆州，以我女儿为名，使出美人计来。你们杀了刘备，我女儿可就是望门寡呀，她这一生还指望嫁谁呀？”“好啊，好啊，周瑜，你们耽误了我女儿一世，办出这样的事来，哼！”乔国老听明白了，乔国老就跟孙权说：“吴侯，你们用出这样的计策，即便得了荆州，也被天下人耻笑，这种事情是办不得的。”孙权被吴国太跟乔国老一说，只能是默然无语，无言答对。吴国太是不住嘴的骂这周瑜呀。乔国老在旁边就劝：“国太，你也别生气了。事已至此，我想刘皇叔是大汉宗亲，天下人谁不知道刘皇叔是英雄啊？不如真招玄德为婿，也免得出丑。”孙权心说：“你出的什么主意啊？刘备已然年到半百了，我妹妹正在妙龄，差20-30岁呢。哎呀，母亲，万万使不得。刘备岁数太大了，我的妹妹才20来岁呀。”“哼，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以你妹妹为名来赚刘备呀？”乔国老动了心了。因为乔国老喜欢刘备跟孙权联合，才能够共同抵抗曹操，江东的黎民百姓才能免去刀兵涂炭水火之灾。乔国老手捋胡须，满面带笑跟吴国太说：“ 国太呀。我想刘皇叔既然是当世豪杰，如果招了这个女婿，也算对得起郡主了。是啊，吴国太点了点头。儿啊，我不认识刘皇叔，我告诉你，明天让国老陪着我在甘露寺相见，我亲眼看看刘备。如果我看得上，我就把女儿嫁给他；如果我看着不中意，那就任凭你们杀寡存留。孙权是个孝子，一看国太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不敢违抗国太的意思，只能说了一声儿遵命。好吧，你就速起板来，明日甘罗寺我要相亲看一看刘玄德。孙权出来了，马上把吕范叫来，就把国太的意思告诉了吕范吕子恒。哎呀，吕范双眉紧皱，哎，主公，既然国太要在甘罗寺看刘备，我估计国太会看不上刘备，刘备这么大岁数，国太怎么能喜欢呢？您可以让贾华带着300刀斧手埋伏在甘罗寺方丈外的两廊之下，只要国太把脸往下一沉，不喜欢刘备，您马上传令让贾华带着刀斧手一拥而上，就把刘备拿下，咱们就可以要荆州了。好，你马上给贾华叫来。时间不大，贾华来拜见孙权，孙权就让贾华准备带着300名刀斧手明天埋伏在甘罗寺内准备捉刘备。贾华如何布置，咱们书就不表了。这时候乔国老告辞，已然回到家中，乔国老就把管家乔福叫来了。你呀，快去见刘皇叔，我告诉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。行啊，国老您就放心吧。这个管家乔福非常喜欢刘备呀，已然得了两锭金子了，他能不帮忙吗？离开乔国老的府，撒腿就跑，跑到馆驿来见刘备。啊，乔福拜见皇叔。你见我有什么事吗？皇叔啊，国老让我告诉您，明天吴国太要在甘露寺方丈室设宴相亲，您可得准备准备。刘备一听国太要相亲，刘备就傻了。刘备用手一捋胡须，你看我偌大年纪，国太怎么能看得上我呀？是啊，就因为这件事儿，国老让我快来见您。您呐，随我来。这个乔福带刘备干嘛去？带刘备去疏通美容。在后汉的时候，理发叫疏通。至于什么时候有的理发馆，这我也不知道。总而言之，是把刘备带去理理发，把他的胡须染一染。搁现在的话呢，就是给刘备美容一下。经过这么一美容，刘备的胡子也染了，呵，头发理得很好，脸上非常干净，本来刘备就面如冠玉，这下非常精神。刘备一照镜子，刘备也很高兴啊。乔福走了，刘备刘玄德就跟孙公佑赵云赵子龙商量，明天咱们怎么到甘罗寺。孙权说这么办，让赵云赵子龙全身披挂，带着500军保着您去，我陪着您，身旁带几个亲随，亲随身上都带着佩剑，主公您身上也得披着软铠，外边再穿锦袍。好吧，到了第二天，刘备刘玄德由赵云孙权保着来到甘罗寺。这甘罗寺在什么地方？甘罗寺就在而今的江苏省镇江东北方向的北固山上。刘备刘玄德赵云赵子龙孙乾带着500兵到了甘罗寺，甩镫离鞍下马，就听见甘罗寺里边法器齐鸣，老方丈带着寺中所有的僧人出来迎接刘皇叔。刘皇叔是贵人呢，众僧人身披袈裟，手捧法器， 到刘备面前给刘备十万里，然后往两旁一退。这时候孙权带着所有的谋士出来迎接刘备。等孙权迈步出来，抬头一看刘备，哎呀，孙权是大吃一惊，万也没想到刘备年到五旬了这么精神，三绺墨染，黑胡须，胸前飘摆，面如冠玉，两只眼睛目若朗星，根本不像50岁的人。这时候孙权心乱如麻，忐忑不安呐、啊。哎呀，可是刘备来了也得上前施礼呀、啊！啊，皇叔至此，我孙权未曾远迎，当面恕罪。孙将军何必客气呀、啊？皇叔请，孙将军请。孙权陪着刘备往里走，赵云布置500兵，咱们就不管了。孙权一边走一边琢磨呀，刘备这么漂亮，仪表不俗，我的母亲要看上刘备可怎么办呢？刘备、刘玄德跟着孙权来到了方丈室，迈步进来。刘备抬头一看，这位吴国太，吴国太往这一坐，面色红润，一看就颇得养生之道。虽然年过70了，但是非常精神，头戴珠冠，身披凤袍。刘备赶紧上前跪倒十里，刘备拜见国太。啊，玄德，你免礼平身，谢国太。刘备、刘玄德站起来了。吴国太一看这刘备，哎呀，这才是我的女婿呢。就这一句话，孙权这心整个唰的一下就凉了，心说完了，母亲看上了我孙权，这美人计就算失败了。孙权急得汗都下来了。这乔国老还在旁边说话，国太您看，玄德公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这是帝王之相啊。再说玄德公仁义布于四海，国太您有这样的女婿真是可喜可贺。孙权气得直咬牙呀。刘备、刘玄德上前拜见乔国老，谢国老夸奖。吴国太传话了，来呀，就在方丈室摆上酒宴，款待我的女婿刘玄德。吴国太承认了，这是我的姑爷。时间不大，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，那刘备也会说话，给吴国太敬酒。吴国太越看越爱看，这丈母娘疼姑爷，这真是实领实啊。就在这时候，脚步声音响，大将赵云、赵子龙迈步来到方丈室，到了刘备身背后按剑而立。赵云往里一走，吴国太看见了，这员战将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。等赵云在刘备身背后站稳了，吴国太用手一指，玄德呀，这位将军他是谁呀？哎呀，国太，这是我手下战将常山赵云、赵子龙。子龙将军上前拜见国太。赵云插手施礼，赵子龙拜见国太。啊，吴国太一看赵云长得也这么好，赵云将军，你是不是在当阳、长坂怀揣幼主阿斗大战曹兵那员战将赵云、赵子龙啊？不错，正是我赵云。哎呀，我早就听说了子龙将军，你的威名震动天下呀。来呀，看酒伺候。吴国太赐酒了，赵云、赵子龙端起酒杯一饮而干，然后往旁边一退，仍然站在刘备身后。乔国老站起来了，给吴国太斟了一杯酒。国太呀，您这是看见子龙将军了。您听说没听说玄德公他们刘关张弟兄桃园结义呀？哎呀， 我早就听说了刘备、关羽、张飞、桃园结义，誓同生死。国太，将来您看一看，玄德公的二弟关羽，身高9尺5，长得面如虫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胸前飘洒五绺长髯，胯下马，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大刀，哎呀，那真是震动天下的英雄啊。国太，您听说没有，关云长掌中这口刀，在白马坡斩颜良，斩延京逐文丑，杀了袁绍两员大将，哎呀，那关云长的武艺天下第一呀。是啊，我也听说关羽勇冠天下。国太，我再跟您说，玄德公的三弟翼德，那跟曹兵打起仗来，在当阳县一声喝退曹操100000大兵，了得吗？胯下马，掌中丈八蛇矛枪，在100000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，探囊取物一般呢。哎呀，我的女婿玄德有这样的兄弟太好了，将来我得看看关羽，得看看张飞。把孙权气得直哆嗦，心说乔国老，我们家的事碍着你什么了？你为什么在这夸呀？赵云借这机会就跟刘备说，主公，我在外边已然看得清清楚楚，在廊下埋伏几百名刀斧手，恐怕他们不怀好意，您马上去求。赵云一说这话，刘备点了点头，站起身形来到国太面前，扑通一声，刘备就跪下了。刘备一跪下，这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。这刘备还真会演戏。国太，如果您想杀我，我就引颈受刑。哎呀，玄德，你何出此言？国太，廊下暗藏刀斧手，要取我刘备项上人头。吴国太气坏了，用手一指孙权，儿啊，现在玄德既是我的女婿，就是你的妹夫，为什么你让刀斧手埋伏在两廊之下？你好大胆，难道你要把我气死不成吗？孙权只好站起来，而确实不知，你不知道那是谁办的这样的事。孙权没办法，就往吕范身上推吧。吕范没办法，就往贾华身上推。贾华跪在国太面前，国太这一通骂呀，贾华敢说话吗？说这是孙权的主意，您儿子让我怎么办的？只能是在这低着头，国太爱怎么骂怎么骂吧。国太骂了一溜够，然后用手一指，来推出去杀。好，要害我的姑爷。手下人刚要往出推这大将贾华，刘备一看，赶紧重新跪倒在国太面前。国太，现在斩杀大将，对我的亲事不利，我刘备就难久居七下。吴国太看了看玄德，这时候乔国老也过来劝。国太才往下压了压气儿，用手一指贾华，我可告诉你，现在是我的女婿玄德公替你求情，还有国老在这儿，不然的话我非杀你不可，下次再犯定斩不饶，谢国太。贾华退出来了，贾华有气呀，往谁身上撒呀？刀斧手啊。这刀斧手还看着贾华的，就等他传令了。贾华一瞪眼，都给我滚出去。这300名刀斧手抱头鼠窜而走，弄了半天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刘备、刘玄德心里这才踏实，站起身形，对孙权说：“容某更衣。”其实刘备呢，也想借机会出去透透气儿，稳定稳定情绪。刘备迈步往外走，孙权在后边跟着，两个人走到殿前，刘备一看，就在院内有一块大石头。刘备当时心里一想，旁边跟着几个随从人员，身上都带着宝剑呢。刘备一伸手拿来，由打一个从人手中 要过一口宝剑。手擎宝剑，仰天暗祝，心说：倘若我刘备能够娶了孙夫人，回到荆州，已成王霸之业，我手起剑落，这石块就成为两段。如果我刘备要死在此地，宝剑往下一落，此时不开。按住完了之后，刘玄德手起剑落，火光迸溅，嚓的一下就把这块石头砍为两段。孙权正好站在刘备的身背后，孙权心中一动：玄德呀，你为什么深恨此石？心说这石头招你惹你了，你是不是拿石头当我孙权呢？刘备一转身形，抱拳拱手：孙将军，想我刘备年近五旬，不能为国家剿除贼党，心疼自恨。金蒙国太招为女婿，这是平生际遇。刚才我问天买卦，如果我刘备能够破曹兴汉，砍断此石，将军你看，果然趁我刘备之心。孙权心说：刘备拿着话骗我呀。他一伸手，也从随从人员手中要过一口宝剑。玄德呀，我也问天买卦，如果能够破得了曹贼，剑落也断此石。他把宝剑举起来了，却暗暗的祷告：苍天哪，苍天，如果我孙权再得荆州，兴旺东吴，砍石为两半，咔咔，手起剑落，这巨石也给剁开了。据说现在这块石头还在，后来老百姓就给这块石头起名叫恨石，而且上边好像还有这十字纹。所以有人写了一首诗，说宝剑落石山石断，金环响处火光生，两朝望气接天数，从此乾坤鼎足成。刘备一撒手，嘡啷啷宝剑扔了不要了，孙权也把宝剑扔在地上，两个人手拉手重新回到方丈室落座吃酒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了，孙公又在旁边看了看刘备，那意思您该走了。刘备站起身形：我刘备不胜酒力，告辞。孙权亲自把刘备送出甘罗寺，两个人并肩而立，观看江山景色。刘备、刘玄德心中很感慨：不错呀，这真是天下第一江山也。没想到刘备说这句话，到现在甘罗寺牌子上仍然写着天下第一江山。刘备跟孙权两个人往江中观看，只见江风浩荡，红波滚雪，白浪掀天，忽然间看见一叶小舟就在这波浪之上，就好像如同人骑着马走在平地上一样。刘备叹了一口气：俗话说男人驾船，北人乘马，此话诚然不假呀。刘备是信口说出，孙权反而痴心了。到底孙权如何答对刘备，下回再说。